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众多的和耶稣相关的头衔中，弥赛亚 Messiah 可能是在希伯来人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弥赛亚一词在希伯来文中有涂油这个宗教仪式的意义，希腊文里的同义字是 Christos， 在新约圣经中这个字被翻译为 Christ 基督。我们经常直接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人的全名来称呼耶稣，但是比较恰当的用法应该是将基督两个字视为是一个头衔，而尊称耶稣是耶稣基督。希伯来人的涂抹圣油的仪式和先知、祭司和国王这三种人有关，这些人借着被涂抹油的仪式来彰显他们是被神所拣选并为神所用的。先知是神的特定的代言人，祭司在神殿中执行宗教仪式，而国王则统治管理国家。新约圣经中，特别是在希伯来书中，将耶稣描绘成身负这三种使命的人。他是先知，他被神差遣来世告诉人们罪和救恩，他不仅教导人们神爱世人，他更以实际行动来表达神对世人的爱。耶稣也是一个祭司，在犹太教中人们不能直接接近神，必须靠祭司居中来传达。每年大祭司都要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为整个国家的罪献祭。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和十五节中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由于他的居中，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负起人类所有的罪。耶稣成为世人最完美的大祭司，从此我们可以直接亲近神，借由祷告我们可以直接与神对话，因为耶稣已在天上居中为我们传递讯息了。耶稣更是一个国王，他是万王之王，也是万神之神。根据圣经的教导，耶稣来临是为了建立一个永不被摧毁而且没有疆界的国家，他要求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都成为他的国度中的一员，按照他的管理共同生活在这个国度之中。这个国就叫教会，是由全世界的人所组成，谁愿意遵循耶稣的教导，谁就是他国度里的一员。很多人自称是弥赛亚，但只有耶稣称得上这个头衔。他是先知、祭司，他更是全人类的王，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古代以色列人早已知道神要差遣一位救世主降世，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位救主的身份。公元前1000年，神的圣灵感动了大卫，于是大卫预言第一次向世人透露了救主的身份。这个预言被记录在圣经诗篇第二章的第七节，他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听众朋友，救主竟然是神的儿子。这个预言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说出来的，它应验了吗？应验了。1000年之后，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了。耶稣在传道的时候， 有一天，他对身边的门徒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这时候，门徒当中一位叫做彼得的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彼得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一段话被记录在圣经马太福音的16章13到20节。听众朋友，这个预言和它应验的记录让我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您和神的儿子一样的重要，因为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来拯救您。事实上，在神的心里，您的价值不但和他儿子一样重要，您就是他的儿子，这是神自己说的。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再惊慌害怕，因为您有一位慈爱的父亲，向他祈祷吧，他必保护您。何必再烦恼忧愁呢？您是万能上帝的儿女啊，信靠他吧，他必指引您的路。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第8篇第8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晚上您上床睡觉前，也许您会听到明天气象预告，也许是明天要下雨。那么请问您啊，这句预告算不算预言呢？我认为它不算预言。如果有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5公分的雨，你家要淹水，你的电视、沙发、衣服等都要受损害，那么这句话算预言吗？这句话也不一定算预言。现在科学让这个气象预告很准，加上 如果你那位朋友知道你家住在城市的很低的地方，又知道你住楼下，而知道那边的水沟不通，他很容易猜想说，如果一下子下了5公分的雨，你家就会淹水。这样的例子跟圣经的预言大不相同。圣经有几百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预言，很多这些预言一点都不笼统，而且很多预言讲得很彻底很清楚。譬如耶稣出生之地，出生的小城的名字，当耶稣出生的700年以前已经被预言到。希律王询问有关耶稣基督出生之地，那时候的宗教头头、宗教祭司、文士、学者，他们都马上告诉希律王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还引用圣经证实他们给王的答案，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教徒自己想的，不，他们所说的都是引用早于他们700年的先知，名叫米迦，是他的话。那时候的很多年以来，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个预言，讲得很清楚，有关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那么他的出生就应验了那个预言。有关耶稣基督，圣经包括许多许多的预言，这些预言包括耶稣所说的几句话，耶稣所做的几件事，耶稣所容忍的几样逼迫，都被先知们预先预言的。耶稣要被朋友出卖，耶稣要受难，耶稣的死亡，连他的复活都有预言。耶稣跟坏人一块死亡，跟富人一块埋葬，都有预言。这些预言都早于耶稣的降生至少有400年。有人算过，圣经旧约里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得了应验，而说总共数目不低于300。如果有人告诉你，明天房子要淹水，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那么也许你不一定会觉得太奥妙。但是有人说，5年以后的今天，你的房子要淹水，假如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哈，你想你会感到很奥妙吗？我想是的。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止一个，不止一次，是很多个预言，而且有一些预言都很复杂，很难懂，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预言都非常清楚。也许你想问我，哎，谢德华，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圣经是可靠的，是准确的。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圣经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圣经是来自神的心，而不来自人的大脑。虽然 是人写的，但是这些人是神所带领的，神暗暗地漠视他们，让他们把神的话、他的信息、教训、律例等都写下来。但是呢，很多人想问，这些话、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啊，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只有神才能够在事情发生700年以前就宣布耶稣基督降生之地是伯利恒。如果神的这句话准确，那么神其他所说的、所写的都是准确的。朋友，请您多多的思考这些事情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进天国得永生。他完成这一件拯救大业过程中，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他的受难与死亡。为什么耶稣救人得永生，而自己却死了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预言自己受难的事实，和他在门徒前面改变形象的事件。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研读这两个故事，请读圣经马太福音16章。
耶稣开始告诉门徒，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在祭司长、长老那里受苦难，这死后第三天复活。这门徒一听可都愣了，他们都是刚收的，跟着耶稣时间都不长啊，这么说指不定怎么理解呢。这一听啊，心想这不能啊，不让我们跟着您吗？要是跟着就得跟到底呀，您要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办呢？还能跟您多少日子？这特别是那彼得呀，这一听可了不得了，这心说，哎，我这刚知道您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怎么会死呢？原来啊，在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之后，这彼得就知道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后来耶稣也告诉他说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那彼得当时听得心花怒放啊！今天老师这么说，他心里头啊承受不住，赶紧把耶稣拉到一旁轻声问道，说老师，您这是怎么了？这种事儿他怎么轮他也轮不到您呢？这彼得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他上哪明白去？耶稣一听告诉他，我说彼得呀，你这可是撒旦的讲法，绊脚石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为我好，可你知道我天父的意思吗？哎，也难怪，这彼得呀，原名西门，祖籍伯塞大，家住加百农，以打鱼为生，没上过学，也没读过书。哎，那位就问了，这连这号人耶稣也要啊？哎，是啊，耶稣还就挑上他了，挺喜欢他，连名字都给改作彼得，那就是磐石的意思。你再看彼得给老师说的呀，这手脚没地儿放，这臊的呀还真不好意思。耶稣太明白他这个门徒了，门徒呢日后都会明白，但不是今天，不过该讲的还得说。把门徒叫到跟前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那跟随我的呀是这么个跟法，要舍弃自己， 背起十字架，那想得生命的反丢生命，那为我丧失生命的反得永生。嗨，大家听了觉得这话生吧？那以为这些个门徒当时就听得明白啊，一样也听不太明白，那怎么办呢？嗨，先听着吧。六天后，耶稣带着雅各、彼得、约翰，这就上了山。耶稣前边走，他们后边跟，来到山顶开始祷告。这刚一弯腰啊，唰，这一道强光照了过来。这光线太强啊，这门徒啊眯住了眼睛，手搭凉棚，这么一看，嘿呦，不得了啦，怎么老师相貌变了，脸像太阳，衣裳像光，还有两位古人出现，一位是摩西，另一位是先知以利亚，三个人在那说话。哎呦，把他们给看的眼儿都看直了，也就是那彼得呀，也不知道怎么了，扯着嗓子喊，哎，主哎，这多好啊，咱们在这儿搭三个帐篷吧。正说着呢，一道灿烂的彩云飘过头顶，声音下来，这是我亲爱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嘿呦，这声就跟那炸雷似的，咔嚓的一下子。您再看呢，这些个门徒啊，全扔地下了。等耶稣完了事儿，回头这么一看，嘿呦，什么姿势的都有啊，是过去把他们给扶起来，说别怕，是我在这儿。啊，这门徒这才敢起来。这起来以后啊，这劈着扑哧劈着扑哧，这胆呢，这脸呢是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了，是怎么擦怎么涂色，别擦了，怎么呢，那是吓得面如土色。耶稣这安慰他们呢，啊，这才缓过劲儿来。哎，等缓过劲儿了，就问老师，说老师，我们刚才明明看着有三个人呢，哎，那摩西和先知以利亚呢？耶稣告诉他们，记住啊，在我复活之前，今天看见的不要告诉外人。哎，哎，有人就问老师了，嗯，那您说这先知以利亚怎么会是先来呢？哦，你问这个呀，先知以利亚呢，他是来预备一切的，已经来过了。门徒这才知道，老师说的指的实际上就是施洗约翰。师徒们是边说边走，边走边说，有问有答，有答有问，直到夜幕降临。这正是道成肉身是人样，常人只觉不寻常，眼见为实是传统，今日登山做变相。
圣经告诉我们，神不是沉默的神，从人类历史一开始，神一直在对人说话。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开篇如此说道，神既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记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这两句经文把整本圣经的启示历史一下就说清楚了，叫世人确实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赐给人们的救主已经到来了。在旧约时代，圣经还没有开始流传，神兴起大约60位先知来宣讲自己的话语。有些先知我们很熟悉，比如摩西、以利亚、大卫、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也有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甚至连名字都很少听到。先知里有君王、祭司，也有牧羊人，有自由的，也有被囚的，有男先知，也有女先知，有留下书卷的，也有未留文字的。在神指示他们传达的信息未下达之前，他们有自己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有趣的是，他们并不是自己想当先知，而是神呼召他们，差遣他们， 让他们去向古代神的选民宣告神的话语，他们宣告律法，指出罪恶，呼召悔改，并逐步揭示神所差遣的救主弥赛亚的降临。先知的角色很简单，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聪明说话，也不是彰显个人的权威，只需原原本本地传讲神的启示。这些信息就是预言和当时人们需要的教导，他们不是信息的源头，只是神话语的出口。正如有人说，先知是受圣灵启示的言说者，是神的口。先知有时候也称为先见，特别强调他们有预知将来事情的能力。然而，圣经中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所言。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圣经希伯来书说，神是多次多方的记着先知与列祖说话，意思是一次一点，一位先知一点，一个时代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先知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语，但他们自己也并不总是完全明白其中全部的蕴意。他们的信息像拼图一样，每一块都是真的，却需要等待最后那一块出现。他们的信息是真实的，但都是阶段性的。他们逐步消除人类的无知，让人明白神的旨意，他的救恩计划，也就是将来要到来的弥赛亚。每一位先知所传的信息都是历史中的一块拼图，但都指向同一个完整的终极目标，耶稣基督。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有一婴孩将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试问，除耶稣基督之外，有谁能够担当得起这些称号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人类救赎历史中，先知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颁布律法，建立以色列与神之间的约定，他预表着将来那位完全的律法的颁布者。耶稣来并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以赛亚敏锐地预见弥赛亚的降生与救赎的细节和赎罪的巨大代价，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将为我们受苦受死，为世人带来真正的救恩。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到五节，耶利米直面悖逆毁约的以色列人，呼唤罪人回转，宣告神的惩罚，以色列将面临亡国，以及七十年后神再度复兴以色列的恩典。他预言基督会带来心灵更新，他要与以色列人另立新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施洗约翰大声呼召人们悔改，为耶稣预备道路，提醒人们悔改得救，这直接指向耶稣基督的到来。马可福音一章二到四节。每位先知都有自己的职业与身份，然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使命，神旨意的宣布者以及世间的警示人、吹哨人。所说的预言都指向耶稣基督，这位律法的成全者、救赎的弥赛亚。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告诉我们，就在末世，神记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经文并没有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还要兴起一位先知，而是说神借着他的儿子唯一的独生子向世人说话。这并不是否认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先知，早在旧约中神就应许说，耶和华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使徒彼得后来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位应许中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然而在希伯来书中，圣灵却带领我们看见更深的一层真理。先知这个称呼已经不足以完全表达耶稣基督的身份。从前先知是传话的人，他们把神的话带给百姓，先知所说的是真理，但先知本人却并不等同于真理。 但在末后的日子里，神并不只是把真理赐给我们，他要把充满真理和恩典的生命，就是他的独生子，赐给世界。耶稣基督不仅仅宣讲真理，他还亲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他不只是指路的人，他自己就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他不只是传递救赎启示的先知，他自己就是神完全的启示。正如圣经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18。所以耶稣不是众先知中的一位，但是他是众先知全都指向的那一位神应许的救主，也是神在末后的日子里向人类所说的最后也是最完全的话。这并不是否定先知，而是成全先知。先知说那一位救主要来，基督说我来了，先知指路，基督就是那道路。圣经在以弗所书2:22这样告诉我们，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先知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对将来要发生事情的预告，而是为神的救赎计划奠定根基。正是借着这些先知，神的律法被宣告，圣约被重申，罪被指出，悔改被呼召，神的救赎被完成，救主弥赛亚的事工一点一点被揭示出来。保罗并没有把先知放在中心的位置，教会的房角石不是先知，而是基督耶稣自己。先知与使徒的工作是指向基督，见证基督，为基督预备道路。所以教会不是建立在某位领袖的身上，而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所传下来的启示的根基之上。耶稣基督自己正是这根基的房角石，没有房角石，根基就会失去方向，变得歪歪斜斜。没有基督，先知的言语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今天我们不再处于先知奠基的时代，神已经记着先知预言了他启示的根基，并记着使徒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清楚显明。教会不是在继续寻找新的根基，而是站立在已经赐下的根基之上，被不断建造。这提醒我们，真正忠心的教会侍奉不是追逐新奇的声音，真正属灵的宣讲不是高举人的见解，而是让神的话语指向基督。愿我们记住，先知是根基的一部分，基督是唯一的房角石，而我们都是被神的恩典建造在耶稣基督上的人。朋友，过去神曾记着众先知向列祖说话，今天神记着自己的儿子向世人说话。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你听过多少先知宣讲，而是你是否听见并回应了神记着他儿子所说的话，你是否回应了他的邀请。愿我们不只敬重先知，更要认识那位先知所见证、天父所差来，并且今天仍然向世人说话的耶稣基督。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I give Lord, I am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 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Take control.
使徒行传一章15-20节，当耶稣的这些门徒，包括当时的11个使徒，还有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兄弟，也包括很多的妇女，也包括其他人，共120个人，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个时候，彼得他作为当时的领袖站起来开口讲话。他首先讲到的是背叛耶稣、出卖耶稣的犹大的结局，他的结局是很可怕的，他肚腹崩裂，肠子都露出来。为什么呢？福音书记载他是吊死的，那么彼得讲的这个细节就是告诉我们，他吊死以后没有人替他收尸，所以在太阳的暴晒之下，他肚腹里面的气压膨胀就崩裂，把肠子都崩出来他非常的惨。这也说明一个背叛的人，一个出卖别人的人，是得不到任何人的欣赏，包括这些作恶的人，他们也不喜欢是一个出卖别人的人。所以犹大他得不到原来的同工们的喜悦，他也得不到这些他向他出卖的这些仇敌的喜悦，他孤独的死去，没有人理他，所以犹大的结局是很惨的。这也是一个警戒，人不能够有这种背叛的心，背叛就是说谎，就是神不喜悦的，因为背叛代表你之前所做的承诺你没有守住，就是说谎，是神所不喜悦的。犹大出卖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罪，所以他得了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这也告诉所有以后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背叛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教会的历史上，当那个迫害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背叛，有很多人离弃神，有很多人甚至公开的诅咒耶稣，那么这也是对他们的警戒。这是讲到犹大的结局。彼得在讲到犹大的结局的时候，引用了两节圣经，就是诗篇，诗篇的65篇25节，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诗篇69篇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受苦的经过，他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经过。那么后面一半呢，也讲到所有这些迫害耶稣的，这些出卖耶稣的，这些逼迫耶稣，他们人的结局，不悔改的话，就是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这也是后来犹大的境况。那么还引用了一个，就是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就是圣经也是诗篇的109篇的第8篇。109篇也是预言到耶稣的受苦，他的受难，也是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那个经历。在他的后半段也是讲到这些个出卖耶稣人的结局，就是他的职分丢掉了，别人要来得。这是彼得所引用的这两段旧约的经文，他也告诉我们圣经上所预言的一定要应验。他预言耶稣他要受难，他要受苦，就真真实实的发生了。他预言到仇敌要出卖他，还预言到这个出卖他的结局，事情就真实的发生了。神所应许的，神所预言的，一定都要应验。这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最后这个经文也是告诉彼得，也告诉当时的门徒，那么这一位犹大他留下一个职分，需要有人去填补这就是后面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神的预言有的时候也会变成一个命令。在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预言，出卖耶稣的人他的职分要被别人得到， 但是这个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对于这十一个人来说，这就是神的一个命令，犹大的职分需要有人去填补，是神的命令，所以他们接下来他们就遵行了神的命令。我们这一位神他是信实的啊，他所说的一定都要实现啊。我们这一位神他也是公义的，作恶的他一定要惩罚。只有在基督里啊，我们才可以脱离那个神的愤怒，因为耶稣他替我们死了，所以只有信耶稣才是唯一的拯救，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容不得半点不公义的事情。那最后我们也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要顺服听他所有的命令。感谢神。
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利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地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为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诗篇第69篇。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万军的主耶和华啊，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砍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地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了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诗篇109篇。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 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主耶和华啊，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
In the Lord alone are righteousness and strength. The height and breadth and length of love is found in Him. In the Lord alone are righteousness and strength. In the Lord alone.
In the Lord, the Lord alone is 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 His mercies and His loving kindness never cease. In the Lord alone is 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 In the Lord alone.
The Lord alone is everything I need. The Son of Man, now reigning high, will intercede. In the Lord alone is everything I need. In the Lord alone. In the Lord, in the Lord alone.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6.15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